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。有没有听过一个英国诗人拜伦说过啊，冬天到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现在冬天就过一半了，好像今年是暖冬哈。感谢主，
感谢主，
感谢神。上周何长老带我们分享哥罗西书第二章八节到二十三节，说到基督是我们的宝贝，是我们的生命中的一切的一切。二章十三节是一个 key verse， 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，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，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基督，我们在基督里，我们脱离了律法的攻击、神秘主义的迷惑以及禁欲主义的辖制，我们成了新造的人。阿们，感谢主。那么我们成了神的选民，进入生命中新的篇章，这是何等美好的事啊！在我们分享之前，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虽然季节有变化，有春夏秋冬，我们在严冬的时候想念那些春天的来到是何等美好，但是更感谢主的是，当我们蒙你拣选的时候，我们生命中永恒的春天就已经来到了。你赐给我们的新生命，我们可以一同来享受，这样的福音是何等美好。我们感谢主，求主你继续的恩待我们，造就我们。感谢主看过我们为宝贝，我们也不敢自己看清自己，求主你恩待我们。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那么我们今天读的这段，抱歉，我们的那个program 里头写祭是神的选民，那个字祭是既然的祭哈，不是即刻的即，就是顺便说明一下，我们既然是神的选民，有了新的生命，我们今天早上让我们一起来分享新生命一些特质。一些表现，第一是会思念或者说会追求在上面的事。为什么？保罗说，因为你们已经与基督同死了，我们刚刚二章那里读到了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三章的第一节又可以有另外的翻译，不是你们肉与基督同死，是更好的翻译是你们既然与基督同死，所以我们是与基督同死的。第二个是因为我们要与基督一同显在荣耀里。如果说与基督同死，这是过去的发生的事情，这确实是过去发生的事情，那么与基督一同在荣耀当中显现，享受新天新地，我刚刚说的永恒的春天，那个最终的实现，那是未来事。可是现今呢，因为我们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，首先提到说我们是要求上面的事情，是因为基督坐在神的右边。那么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是什么意思呢？是空间的说法吗？显然不仅这个意思在内，用一个英文来说可能更好，叫 domain， 神的领域的里头，基督是具有神的全然的神性。那么在早期的这些使徒们，他们写这个 这个新约的时候，一再的出现了很多次，至少新约里有11次之多，就提到证明基督的复活是显明耶稣基督的神性来说的。因此保罗强调，基督就是旧约当中所预言的那个弥赛亚，而且强调耶稣基督与父享有同职同权同荣的神性。既然我们已经脱离了黑暗的权势，迁到了神爱子的国度里头，既然我们在爱子里头已经得蒙救赎了，罪过得以赦免了，既然我们从前与神隔绝，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，如今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，我们与神和好，都成了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无可责备。因此我们在他里头，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，也是一同在神的里面，我们有一切属神的智慧知识，就藏在我们可以一起享受，也是可以第二章开头的提到，我们在他里头，我们生根建造，信心坚固，我们有感谢的心也可以增长。那么在3章17节里又提到说，也是提到感谢的心，那么也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头，不是受了人手所受的割礼，我们不是受人手所行的割礼，乃是基督使我们脱去的肉体情欲的割礼。弟兄姊妹，什么是福音？这就是福音。基督，我们在基督里头已经算我们与他同死了，这些的事情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，那么都已经完成了，以至于我们就应当来思念上面的事。思念上面的事，也就是思念耶稣基督的意思。那么在这里保罗显然再次的提醒神的众儿女，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一群人。所以我们来求上面的事，思念上面的事，这是理所当然，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，也是生命的一个自然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表现。第二，保罗又说提到说，在第4节跟11节那里提到说，第5节这里，第5节到11节，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，就如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、贪婪，贪婪就跟拜偶像一样。第6节说，因这些事，神的愤怒必临到悖逆之子。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，也曾这样行过，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，以及恼恨、愤怒、恶毒、毁谤，并口中污秽的言语，不要彼此说谎，因为你们已经脱去了旧人和旧人的行为，穿上了新人，这新人在知识上是渐渐更新的，正如照他主的形象。在这里并不分希利尼人、犹太人、受割礼的、未受割礼的、化外人、希古提人、为奴的、自主的，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，又住在个人之内。从这短短7节里头，保罗提到说，你们既然与基督同死了，又与基督同复活了，当要致死地上的肢体，因为第一，神的愤怒要临到那悖逆之子，就是魔鬼最终的审判，因为你们脱去了旧人；第三，因为你们穿上了新人。所以保罗在提到说，这几样的事情要致死，要弃绝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 这些旧人的行为确实是不容易来脱去，可是在地位上他已经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已经脱去了旧人了，所以知道我们既然是脱去旧人，我们穿上了新人，那么我们就不敢就是自己来看清我们自己，我们感谢主。有个故事提到说，在一个这是一个故事啊，在一个家庭的聚会当中，有四个这个富人家主妇啊，他们就是没事就一起聊，就吹牛起来了。吹什么牛呢？看谁的儿子地位最高。这当然不是说谎，就吹牛哈。最该得到别人尊敬。啊，第一个祖父说，我的儿子是 priest 是神父哈。当他走进大厅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叫他 father 父亲了。讲完就很得意。这个第二个祖父就说，没什么，我的儿子是 bishop 主教。当他走进大厅的时候，大家都说，哦，阁下 your grace 阁下，哇，也是很得意。等到第三个，他就说，我的儿子是 cardinal 是什么，红衣主教。他走进大厅的时候，大家都叫他殿下 your eminence，哇，这更伟大。讲完大家看第四个就慢慢的就说了，说完以后大家同意，他讲的最会吹牛，最厉害。我的儿子不是神职人员，但是我儿子身高185公分，那个肌肉很雄壮很帅气。他走进大厅的时候，所有的小女生都说 Oh my god。请问 Oh my God 是说谁呢？吹牛就是吹牛。可是在这里提到贪婪跟说谎话，这个在新的社团，这个新的社会里头呢，是致命伤。保罗说，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众人之内，个人之内，那是在一个哥罗西教会新的一个团体里头呢，啊，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见证，很好的见证，再也没有分别坏外人和所谓希利尼人，这个有教化了，没有教化了，你是高的这个阶级，你是低的阶级，你受教育，你没有受教育，你是男人，我是男人，你是女人，啊，我是自主的，你是为奴的，都没有了。可是在这里头，若是有这几样不好的事情的时候，会影响会整个这个团体的见证，那么个人的生命也没有办法得到更新。我要把重点放在第三，新的生命特质是神的选民，也是圣洁蒙爱的人，这样的人要存着爱心，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，要存着基督的平安，因为我们为此蒙召归为一体。我们要存着感谢的心，借着诗章颂词灵歌彼此退缩，互相劝诫，心被恩感，歌颂神。无论做什么，或说话或行事，在这个新的团体当中，我们要每一位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啊，记住他，感谢父神，选择存着爱心，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，选择报复而不愿意饶恕的人。有人说他需要挖两座坟墓，一个是为仇敌，另外是为自己，一个是为你不饶恕的人，一个是为我们自己。每一个不饶恕的人也都能够举出很多不饶恕人的理由，并且会认为自己所受的伤害比别人呢更大
更深更长。
所以饶恕到底要保罗在说，在这说，既然主怎样饶恕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所以饶恕是在这个团体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，一个质数哈。到底要经过怎样的过程？为什么有人做得到，有人就很困难呢？其实大部分人都很困难，甚至觉得无人为力，是不是？讲到饶恕，我们要先问什么是饶恕。第一，饶恕不是感觉，饶恕也不是情绪，饶恕是意志上说我要饶恕的一个选择跟决定。当我们下定决心选择饶恕的时候，慢慢的我们的情绪会跟着改变。仇恨跟愤怒是情绪，苦毒怨恨也是情绪，这些负面的情绪显露出一个人在灵魂深处不饶恕的情况。用富勒神学院伦理学的教授叫 Louis Smith， 他所说的话说，每一个不饶恕的人啊，恨的人啊，在那里头好像就有一只那个狮子哈，在那里在吼叫，在那里咆哮。反过来说，饶恕与否本身老实说也不是一种情绪，却是情绪的一个根源，深深的放在一个内心的最深度隐秘处。不饶恕常是一个工厂，这个工厂制造许多的负面情绪出来，负面的情绪就好像发烧一样，是一种症状，显露出体内有病毒或者有细菌感染啊，正在发炎哦，发烧。你不能只顾吃退烧药，却不理会那个发炎发烧的真正的病灶或者病根病源。情绪也像防火啊，就是防火的警报器一样，当警报响起来以后，你不要只把警报器就关掉，太吵人了啊，关掉，不顾那个这个起火灾的缘故，那个地方在哪里，忽视不顾到底哪里起火了。那么饶恕既然不是一种感觉，不会是一种情绪，饶恕是意志上的选择跟决定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有人得罪你，你下定决心要选择饶恕的时候，你的情绪会慢慢会改变，我们会经验这个。第二，饶恕也不是遗忘，饶恕是主动的一个过程，因为遗忘是老实说是一种被动的过程。常说 forgive and forget，好像饶恕就是遗忘一样，哪有那么简单？我们脑部的记忆库里头不会因为你选择遗忘，那么就在好像电脑当中你 click 一下 delete 就不见了，无影无踪，就存档全消除，不那么容易。因为遗忘是一种被动的过程，在某一件事情发生以后一段时间，记忆中的事会褪色，甚至隐藏在脑海的深处，在库存当中，有一天感情按钮一碰就出来了。我记得以前在台湾在读书的时候，曾经读过有人读了一首诗，这样一句话这样说，他说如果遗忘像一把伞啊，就让它随风飘去吧，哪有那么容易啊？遗忘像一把伞吗？如果是伞可能可以吹走，遗忘不是一把伞。饶恕却是主动的过程，将伤害的事件改写成另外一个程式，以至于当这件事情或者档案这个被开启的时候，它的面貌可以是新的，情绪也可以是新的，也可以是不具有破坏力跟感伤力。 圣经以赛亚书这样说，我有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，我也不记得你的罪恶。记得耶稣对那有罪的人怎么说吗？你的罪赦免了，又说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去吧。因为耶稣赦免了我们，就好像赦免那个有罪女人一样，所以主怎么赦免了我们，我们也要彼此，你们也要怎样来饶恕人。所以这个当中有这个机制在里头。第三，饶恕不是纵容犯罪。哦，我常说我如果饶恕他，我就等于纵容他犯罪。记得多年前张晓峰啊，张姐姐啊，写一个剧本啊，写《言子以妻》，他扣的圣经《约翰福音》第八章的话，就提到耶稣说：“我也不定你罪，你就走吧，平安回去吧。”那么就在报纸上、媒体上就有很多，怎么行？那不是纵容犯罪吗？饶恕其实是无条件的去爱那伤害自己的人，同时呢，交托给公义、信实、为人伸冤的神。各位，神爱罪人，神不纵容那个罪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就是以为说饶恕是纵容他犯罪罪恶，所以我就不饶恕他，那么这是在属灵上是说不通的。神爱罪人，他不纵容罪恶。最后，饶恕不是弱者的记号，是强者的记号。你再三的压抑自己，哇，委屈的求全，然后就说好吧，我饶恕他吧，没有办法了，我饶恕他吧。啊，弟兄姐妹，这不是圣经讲的饶恕。比如说，如果家庭有暴力，习惯性的受害者，你要勇敢的出来，坚定的面对对方，需要寻求帮助，我们找这些专业的人来帮助，要让对方有机会来知道错了，来悔罪了，能够改变自己，达成双方真正的和睦。所以饶恕不是感觉，不是情绪，饶恕不是遗忘，饶恕也不是纵容罪恶，饶恕更不是弱者的记号，乃是强者的记号。因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这是弱者的记号吗？不，那是真正的强者记号。所以在这里特别提到说，怎样来饶恕人的时候，拿主耶稣做一个好的例子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得罪过人，也很多人得罪我们，我们里头气得不得了，我们不愿意饶恕他，那么就影响到我们跟他的关系，也影响到我们跟同工的关系。我简单的提一下，饶恕有四个步骤的。第一，用英文说 we hurt， 我们受伤害了。如果你没有受伤害，算什么饶恕？今天早上你开车到教会来，有人这个开车的不守规矩，你心里说，哦，我饶恕他，我饶恕他，这太简单了。如果这个算饶恕的话，这太简单了。不，你心里受了很深的伤害，而且这伤害是切身的，这伤害是你觉得不公平的，这伤害是痛彻你的心肺的。这个情况下，我们在谈饶恕的时候，那个才有一个起，那个起点就在那里。第二，你心里起愤怒，甚至 hate。刚刚说过了，那个 Louis Smith 说过，饶恨是一只猛狮啊，在我们灵魂的深处在那里咆哮。那么愤怒呢，是一个记号。我们有这个愤怒，觉得我们这样的话，我们可以，我们好像我们就存在。其实这个愤怒本身可以是健康的。耶稣说生气不要犯罪，保罗说生气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。可是这个 hate 这个呢， hate 本身呢确实是病态的，需要受医治的。所以我们 把甚至有人把这个心情感觉呢连在一起哈，啊，就好像就没完没了一样。这个到了承认自己有这个 hate， 有这个恨意的时候，我们接着下来第三步，我们要得到医治，用新的看法、新的角度、新的感觉来看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在这里就是圣灵工作，给圣灵有机会来工作了。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说，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，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，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，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中。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新的一个 insight， 新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，看这个人。所以饶恕是起于很被动的，这个有这个 hate 啊，那么有这个有这个这样的感觉，产生这种感觉。可是我们用新的角度来看他的时候，保罗说，不管怎样，主怎么饶恕你，你也要，你们也要彼此饶恕。请问有什么比这个更大的理由呢？最后在一起 come together，要达到双方和好是很不容易的，需要双方有意愿、有努力，不是单方面就能够决定的。那你会说，我实在是饶恕他，可是他就是不愿饶恕我，那么这个也是很麻烦。不过你自己对神负责了，对自己负责了，那么时机什么时候到我们不知道，不知道。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做儿女的，你的父母亲不太能够谅解你，甚至说你是不孝子，甚至说你怎么搞都不理我，那么你有很多的难处，你觉得你的爸爸不饶恕你，你也很难饶恕他。那么这个时候你要从主得到医治，得到力量，然后为那你觉得伤害你的人，甚至你至亲的亲人来祷告，时机到了，那么美好的事情就发生。我们感谢主，在这个当中，特别是夫妻这个里头了，我们有很多的彼此伤害的事情就发生了。有个故事提到说，有一对夫妇已经结婚13年了，那么这13年当中，先生呢真的是没有啊，就很少照顾到这个太太的需要。那么在这个情况底下呢，这个太太去找这个辅导的一个牧师，那么牧师呢也邀着先生一起来，他们很乐意就一起学习，一起来学习怎么彼此饶恕，好吧？太太说：“我愿意饶恕你，我饶恕你。”那么第13年结婚的生日的时候，先生从来没有这样过了，就请他吃一顿很好吃的饭。后来一起到这个辅导的这个传道人面前，这个传道人就问他：“你觉得怎么样呢？”太太说：“好是好了，不过这让我想起过去13年呢，他对我实在不好。”那个先生前所有的努力，他被 discouraged 了，对不对？他就气馁了。我再怎么努力，你总像想到以前我对你不好的时候。我们盼望真的是 forgive， 能够 forget 啊，可是我们太容易来炒冷饭，我们是太容易拿以前的事情在顶，你就是这样，你总是这样的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你真饶恕，你就不会这样说，是不是？而心理上，所以行为上有一种说法，就说你如果越朝鼓励他，他会越好的，保证你越好了。你跟你太太说饭煮了再给猪吃了，他果然就是给猪吃了。因为你不饶恕他。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不能再多谈了。存着基督的平安，我们被为此是蒙召的，归为一体的。基督的平安有两个意思在里头，一个我就不多说了，一个就是众人当中有基督的和平，在众人当中做裁判、做主、做决定。 第二个，个人的心理的带领里头有基督的平安。那么应该是这一节里头呢，两个意思都包含在里头。可能更好的意思是在众人的这群体之间互动的关系里头，基督的平安不是在你心里头，也要在别人里头，那么一同来寻求，让共同有基督的平安在这里做主。我相信这个原则是非常重要，因为我们在教会的事工里头，在团契的事工当中，你要做这个，你坚持做这个，可是别人不觉得有特别的平安，你要再坚持下去，你让人没有平安了，你自己真的会有平安吗？啊，好好去寻求基督的平安。所以在这个当中，我们就发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。最后简单，就存着感谢的心，我们彼此教导，互相劝诫，这个有点就我们不是上对下或者下对上这种方式，是一起弟兄姐妹大家 mutually 大家一起来学习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，互相劝诫，心被恩感歌颂神，这是一个歌唱的一个生命的团体，这是一个感谢的生命团体，这是用诗歌彼此造就的团体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哥罗西教会怎么不发展呢？ CBCB 怎么不会发展呢？一定发展的，因为别人在外边的人看不到这种情况，所以保罗就提到说，这些外面的人所发生的事情，就是以前的人，你们以前也是这样的，死在罪恶过犯之中，但是你们不再是这样的，你们的生命的现象是不同的，生命的一个特质是不同的。那么既是神的选民，要存着爱心，要存着基督的平安，凡事要存着感谢的心。你有感谢的心，总会拿来当中，哎，这是我的功劳呢？不会的啊，你我们导师提到这个我功劳了，别人呢也不舒服，对不对？感谢 appreciation。 那么借着耶稣基督感谢我们的父神，我们一同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你在我们教会当中实在是做主，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直到如今，我们当中有些人有难处，有患难，有伤痛，你都医治我们了。我们当中做事有嫌隙，我们要靠主来彼此饶恕。主啊，因为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恩待我们，造就我们。感谢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